下班的聊一聊，下班和你聊。各位网友，大家晚安。今天礼拜天的晚上，轻松当中带有一点严肃。
是是是，
坐着坐着感觉快立正起来。是，为大家介绍前陆军少将厉正杰将军。
晚上好，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好，还有我们下班甜心薛宝。
哎，将军好，汉哥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将军，我要
立正
起来，立正杰，立正。对不对？将军，你以前这个，因为你的大名
是
下面的兵会不会都很怕你？看到我们，对不对？啊，指挥官看到我们旅长，看到我们将军的时候，立正站好，对不对？
不会
啊！
我跟你讲哈，我自己在这边，我像我带过的兵哈，其实不下十万，不下十万，
十万呢、哦？
哎，他们给我取个外号叫小立旅长，我当过台湾。小丽，我丽姓丽嘛，然后个子又小小，他们就叫我小丽旅长。嗯，我带过兵不下十万，因为为什么会带那么多？因为我都一直在基层，我几乎我
当过你都在各部队一直走，是不是？
当过五个连的连长，然后从金门到澎湖到台湾，对不对？当过四次的旅长，每一任从新训旅，所以外岛旅、澎湖旅、北部、南部。我看我跟你讲啊，其实台湾为什么我很熟，你知道？我除了是当实兵的带兵官之外，我另外就是当作战部门，军队叫参山部门嘛，
对，
都是当各部队军团的参山的作战官，然后干，所以全台湾的几乎所有防卫作战计划我都很熟。
太好了，都熟，我们就都问，好不好？
从台都问，台湾、澎湖跟金门，马祖除了马祖没去服务过之外，这边几个地方我都。几乎每一座山，每一个山头，它的战术价值、战略价值、机枪要架在哪里，我都很清楚。
太好了，都知道。那我们今天就当做国安机密不存在。刚刚听将军这样一讲，让我发现说你是唯一可以跟史蒂芬周比你的男人。
史蒂芬周
他是有情有义小郎君，
是
好不好？你是五连四旅小力将军。对。开头一拿出来都吓死人，五连嘛，大概五个连嘛，
对，五个连，
四个旅嘛，
四个旅，
小力将军啊，四个旅，四个旅，五连四旅，小力将军，
是，
好不好？全台都是啊，军事我们就来问这个厉正杰将军。不过我真的是刚刚一进来看到他，我就不自觉的立正起来哈。
对你刚刚还这样
对啊，他将军呢、啊？
不是，我再跟你讲一件事情，我当过带过这么多的兵吼，我觉得人为什么你刚问我说小兵看到我会不会紧张？我说不会。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不常将军。
没有，我跟你讲，因为我带兵我人生之中最得意一件事情，带过那么多兵，你知道我最得意的什么？现在在镜头前面我都敢这样讲、我没有出过任何一个兵，出过任何意外，我觉得让每一个兵平平安安回家。
等一下，你意思是说没有伤亡、逃兵、关那个怎么样？
或者是说演习意外都没有？都让每一个兵、
就是都是平安的啦，
平安退伍回家。
不是，那有没有逃兵的呢？
没有逃兵，我
也没有啊、哦。我刚是讲试图一问，连逃兵都没有。
逃兵都没有，逃兵有曾经有过一个逃兵啦、啊，那个还蛮感人的，是一个原住民，他真的是日都不认识，住花莲，就跟前一阵子那个事情一样，他逃兵回家干嘛？因为他妈妈生病了，然后他就很单纯，他那个时代哈，他逃兵是为什么？他连火车都不会坐，他放假我们要把他带到火车站，帮他买好车票，他回家，就他回来一下，他妈生病，他就上山去打猎去了。他要打那个猎给他妈妈。
他这个叫做这个收假未归啦，
对不对
？就是说放假了，但妈妈生病了，就照顾妈妈，所以就没有回来，
就没有回来。
那后来怎么办？
后来我们那时候没有回来，我们也很着急啊。其实他也不会回来。后来我们就把他带下去，因为你要帮他买好车票，他才会。就我们到他家去，还跑到深山里面去见到他妈妈。
你亲自去哦？
我不是我啦，我叫干部去了。然后完了以后。他妈妈生病，然后他打猎在那边弄东西给他妈妈吃。后来我们把他带回来，然后
那要不要处分他？
对啊，这样子
不是别人说要处分，但是你怎么忍心处分他？那种是这个法理之外还是要有人情嘛，对不对？而且他那种很单纯、很忠厚的那种年轻人，后来有处分了，每天写
处分好，
每天写一百个多，每天写。
等一下，你现在讲这个 O 不 OK 啊？这我们要不要剪掉？
不用剪掉啊，可以啊。
不是，所以他是离营未收假未归，
对，
基本上因为他可以放假，他合法放假的，但他路不熟，又是原住民，
对，他是日也不认识，
当然他很孝顺，
对，
所以你知道状况之后，你说你后来罚他写一些，
就我叫一个狱官，每天教他练习写中文，写国字，
因为他
所以退伍以后他会读报纸，
那也是一种学习。
处分就是每天 写小学作业本，写100个字。
这个是几年前的事情。
哎、欸，那是我当营长的时候的事情吧，大概民国就是，84年的时候。
所以已经是20几年前，
1995年，
所以已经超过追溯期的，对。不是我为什么刚刚这样讲？
你在替他担心。
对，有人讲说，哦，那那个对不对？小丽将军就是。就理应未归，应该要军法处分，难道是还有军法呢？哈，或者是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但是你有裁量权，你就觉得用这种处分就好，是不是？
不是，我第一个就是说我没有，其实兵逃亡哈，他有7天的理应时间
的。对，
那7天这个时间之外，你7天之内他都算这个等于什么？算不嫁离营嘛？7天之后算逃亡，那你在7天之内把他找回来，他就不算逃亡，只能算他欲嫁未归。预交规那时候是算行政处分嘛，比如说你可以给他关紧闭啦，或者记过啦，或干嘛，这种行政处分、嗯、啊。但是如果说超过7天以外，那就算军法，那就算逃亡罪、嗯。所以那个时候他因为还没有超过7天，第一天没有收教，赶快叫人去找了。
好，薛宝应该第一次听到这个事，对不对？
对啊，我觉得很有趣。
我们当地的那种灾难，我要跟大家报告哈。为什么刚刚我因为这题我们不是说 say 好了将军要讲，那我故意假装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将军有这个故事。这是一个好的部队长官，所以大家就愿意。那你跟他后来还有在联系吗？他还逢年过节寄个3枪给你，说，对不对？将军，我打到了，送给你吃，对不对？
这个也不错哎、欸。
如果说要讲这种故事的话，多的
有哈、哦，
多
的。对对，我先拉回来。因为就在上个礼拜，就在上个礼拜，因为现在改成4个月变1年嘛。
对。
那我们大家可能上网查一下，我就不讲哈。各自保护，有一个年轻的阿兵哥。去年还是4个，今年开始是1年，所以年纪应该也没有比我儿子大多少。嗯、他当兵4月9号，今天才4月10几嘛，今天才4月19，然后我们播出4月21嘛，9号入伍，11号让2天就对了。嗯、他就跑出去了，然后呢跑出去以后还有车接应啊，就等于就逃兵嘛。可是呢他知道我们陆海空军刑法第40条，离营6天以上的话算逃兵，第7天就是通缉了，
是
军法了哈、嗯。而且没有军法，但至少就是要判，可能要3年以下，要不要关？可是他3天后他自己就回来了，所以就对他知道那个规定，所以你那个状况也是在7天以内回来嘛。
其实我讲的不是这个了，我要强调说，现在干部吼，我们当干部，尤其是军官来讲的话，要懂得3件事情：第一个是带兵，对你怎么样带兵要带心嘛；第二个要会练兵，怎么样去训练这个兵成为一个可用的战士；第三个你才是用兵，对不对？这些兵他什么根据他的专长，你战术上面你才能够运用。来指挥，所以说带兵、练兵、用兵。但现在来讲的话，我自己是很有感触了，就是很多干部来讲，如果说不晓得带兵的一些技巧，或者说不能够跟兵融合在一起，然后眼睛里面只看到长官啊，没有把心放在部队的这些士官兵身上，其实是很容易造成兵的这种，尤其是现在年轻人他那种感受啊，或者是压力就会很大。
那你怎么带将军？你说带兵要带心，对不对？然后练兵要怎么样？要专心。然后那个
练兵要从严从难，练兵就绝对是平时流汗多，战时流血少，对不对？哈，你就不能有、嗯，但是你要带到心之后，他心甘情愿让你去操去，让你去训练。
好，这个将军，我一个个来问哈。薛宝，你想要问的，可能因为我做兵呢，对这个都有很多问题。你说带兵要带心，
是，
那问题是你是将军啊，你是旅长啊，那么多人啊，你每一个人你都认识吗？你要怎么带？因为下面如果对是报告旅长好，然后转过去以后。就暴力班长就打啦、
啊。其实我跟你讲哈，这个问题不是、
啊、小兵都是跟班长在一起啊，又不是跟将军在一起，对啊。
不是我的问题，是全世界兵都这个样子。我曾经跟美军一个将领，有一次我们在那边讨论领导统御，他也跟我讨论，他说我们美军跟你一样，他说我们用99%的精力去注意到1%的兵，就是美军里面其实他这种人员上面的素质，他们问题比我，他说我们问题比你们还复杂。美军来讲，他有宗教上的问题，有偏激主义的想法，或者甚至于说是毒品的问题等等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就是要掌握到这几个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兵。那我们来讲的话，你当然精力有限嘛，那对于这种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兵，第一个你就是要多关心，第二个当然不可能我一个人去带全旅的兵，可是就重点是你要教会你的干部怎么样去带这个兵。我举一个最具体的例子，怎么样让干部会带？譬如我在金门外岛，那个时代。在10几年前，对不对？哈，这家长都会很担心，所以那连长会不会带兵？连长不会带兵，但是我很清楚，现在我跟你讲哈，当兵中心里面还不是压力最大，压力最大是下部队那天，压力才最大。中心里面大家一起生活，对，一起起床，一起吃饭，素质都差不多。但是到了部队以后，他重新面临新的长官，重新面临新的这个同僚部署， 或者甚至于重新面对新的工作，而且这些工作在中心里面没有教过他，老兵就会教他去做这件事情，可他不会，所以他那时候压力最大。但你当长官的，你就要知道这种新兵刚来的这种心态，第一件事情你就必须要让连长了解他们心理。那第二个你要知道，所以这些新兵到家里以后，到了部队以后，最担心他的人是谁？是他妈妈、他爸爸。那所以我要求连长在兵到了第一天，尤其是我外岛地区，兵还没来以前，我都会叫连长帮这些兵第一梯次放假的机票先买好了。然后兵到了部队，第一句话跟他讲说：“
你回去的机票好了，
我已经买好了。”
哦，还有这一套哦，
天底下，除非说是发生打仗，不然的话你一定可以准时回家。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给你女朋友约好见面的时间。哦。但是老兵留下来，有任务老兵留下来，老兵比较耐操嘛，心里头压力比较小。
所以蔡兵他至少就不会那么脆弱就对了。
对，他不会那么，他第一天放假他就很安心嘛，我最起码有所期待，对不对？好，下个月几号，我就机票我已经拿到了，我就可以回到家，
这个
看到我女朋友。
军中问题多了，平安退伍最好，
对，
对不对？所以呢，带兵要带心，尤其黄复兴。
那
将军又是我们黄复兴党部的，对对，黄复兴党部的。你是国民党黄复兴对不对？
对对对对，我是。
好，这个黄复兴的资深国民党党员，大家讲讲国民党好不好？
好，
我们请薛宝跟大家讲，国民党最近有一个事情大家在讨论，明明在立法院的会期期间啊，
对，
跑去大陆访问好吗？好，来薛宝跟大家讲到最近有几团要去。
好，最近三团，那已经有的是4月10号的马习二会，然后接着会来的是傅昆萁，他会4月25号到28号附中访问，接下来是7月预计洪秀柱会带着青年团去浙江参访。
好，
其实还蛮频繁的。
对，雪宝先那个回去之后，我跟大家讲啊，这三个只是表象，其实还不止。王金平也要去，然后连胜文也要去，就海峡论坛，然后还有这个李乾隆，因为他是三重的先色宫，他要去那个神农大地。很多，所以呢，其实国民党还有很多团要去，所以加起来就是说，国民党给人感觉就是密集的要去中国大陆访问。但我就别的先不说，因为访问或者是交流，大家没有什么意见。像马前总统，我们先前都有谈啊，他已经回来了嘛，那跟习近平也见到面了。现在唯一一团就是说，大家都是卸任的主席啊，前主席啊，对不对啊？前总统，可是傅昆萁带这一团是现任立委，那现任立委的话，下个礼拜四要去，那在开会啊，所以就担心说什么下礼拜五的院会的时候，民进党就给你趁你不在，对不对？趁你病要你命，通通都给你推翻很多的这个直接表决。那将军你怎么看？你觉得国民党立委在会期期间带团去大陆，这个你支持吗？
这个如果说会议期间，我是不赞成这时候去了，因为这时候立法院其实国民党只是算少数的多少，这个只稍微赢一点点的多数。对不对？那如果这个时候任何一个表决方案，民进党一定会用突袭的方式，在这重要表决案的时候，如果你突然少了这几张票，尤其是傅昆萁本身是党团干事长，你是一个讲起来算是一个干部的身份，那这时候你离开你的岗位，我觉得并不合适。我觉得要去的话，那说是那个谁，韩国瑜是要受邀8月份休会的时间，那个时候去嘛。
韩院长其实他还没有讲他这个之后的国外外交啊，或是有没有包含去大陆。他现在目前还，因为韩长这次显得相对谨慎很多，他这次回来当立法院院长，现在大家就是突然有一点意外，就是说怎么说走就要走，因为下礼拜就要去了嘛，那傅昆萁总召这一团，不过我觉得啦，细节等后续425下礼拜四就知道了，因为他本来听说有20几个，那20几个不用投啦，
对啊，
只剩30几票嘛。
对。
但是我听说了哈，那个路边社消息，不是路透社，
路边社
大概有10几个立委看到最近有人讨论以后，就直接就说本来要答应要去的，不敢就不要去。
不，这时候立法院开会期间是不宜啦，我就是说，但是我很赞成他们8月份休会以后。那时候去，因为为什么我赞成两岸还是持续要保持交流沟通？太多事情要交流沟通了，对不对？政府我们知道赖清德上任以后，其实两岸之间政府跟政府之间门大概关起来了。但两岸之间毕竟来讲的话，你还有很多东西必须要有所协调啊，不管是经济贸易啊，或者是小到农产品的销售等等，甚至于大到国家的安全的问题，对不对？避免擦枪走火等等，我觉得两岸还是要有所沟通跟交流来讲很重要。而且我不但是赞成说是国民党的这些立委去，我还支持说是，如果说韩国瑜去的话，他最好把民进党、把民众党也邀请他们一起去，
对，
形成一个立法院的
国会访问团，对不对？
对，国会访问团，用这种方式， 来去的话，双方来讲以民间的方式来做一个交流沟通，对不对？有些事情反而民间比较好谈好讲话，你政府对政府就很硬了嘛，有些话不好当面讲，但是私底下，尤其在我经常讲一句话，有时候朋友之间的感情干部之间同事之间感情是建立在工作的这个情谊上面，对不对？但升华在酒桌上，对，有时候在晚上喝个小酒啊，吃个饭的时候，
升华在酒桌上，
升华
毁灭在牌桌上，
升华在酒桌上。
你说建立在职场上，
对，
升华在酒桌上，最后毁灭在牌桌上，后来跑去打牌以后，对不对？就翻脸了。好，没有开玩笑啦。所以就你认为要交流，
对，
将军讲到很重要的，你是支持韩院长直接带团去大陆访问，对不对？
对，而且
过往我们中华民国的立法院长没有带团去大陆访问过一次都没有。嗯，
就是我
当时王金平院长没有，苏家全、尤其坤都没有。所以民进党这一次在选院长的时候，2月1号，大家记不记得？就有很多的民进党的立委在讲说，哎呦，到时候韩国瑜要是当院长的话，跑去大陆怎么办？他们是反对的呢。
我跟你讲，你今天来讲的话，你要知道，他当然一定会被骂，这所有人都会被骂，尤其是民进党已经骂他。但是问题是说，我今天是站在国家的一个立场来说，你韩院长应不应该这时候去？那两岸之间现在如果说政府的门，对不对，关闭起来，行政部门已经门互相关起来的话，那民间最起码还有一些沟通交流的一些管道嘛。那这民间谁比较具有讲话的分量？你不能叫我去啊，我去我也没有什么讲话分量，人家也不会理我。但是就是要韩院长这种等级的，他也是属于民意机关的代表。那他去来讲的话，人家对方听说对方也是由人大会的委员长，相对的对等单位赵乐际嘛来接待他。如果说彼此是在这种对等尊严的状况之下，我觉得不需要太多过于政治联想。
等于是大陆的那个国会，或者说民意机构。
对对对对对。形式上他们可能没有实权啊，但是名义上面他就是大陆那边的这个人代会人民意代表的机关首长。嗯，
谢谢小力将军已经帮我们把三个月后的题目都想好了。三个月以后韩院长要不要对不对去大陆访问，好，我们就把这个题目先摆在这边。那两岸的这个关系还军事题要来了，就到我们录影的今天礼拜五4月19号的时候呢，国台办突然宣布这个讨论已久的 W122123 航线他们要启用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相信等一下我来请教将军，将军在金门待过所以最清楚。来，观众朋友，我给大家看几张图就知道了。先看12跟123。121为什么没有在讲？因为它离台湾比较远，在上面东山航线有没有？那中间有一个是沿着海峡中线的红色这条叫 M503 航线。那 M503 航线呢，在马前总统时期的时候呢，有往海峡中线再往西靠大陆缩一点，所以就不会靠近海峡中线。但后来蔡总统这八年呢，就拉到中间来靠近中线，就觉得有挑衅意味。其一，其二 ，W12 跟 W123 呢，这个就是从福州要飞到航线上，飞到 M503 的时候，它的方向，但有很多人看不懂说，说那怎么了吗？就是因为它是由西往东飞，由福州往台湾飞，由厦门往台湾飞。那原本在今天以前是怎么飞？我特别去找那个航线图给你看哦。原本之前是这样啦。好，如果我们去，如果是厦门或莆田，像莆田有人去妈祖有没有？明明是莆田到台北，台北到莆田，它是往下 U 字形绕一大圈。他就是不要让那个飞机是往海峡中线飞，啊，你想出轨没有停一下子，就等于我们所以为什么战机经过海峡中线的时候空军会很紧张？就这样，这种飞行的话呢，我们的上路机根本不需要半飞，因为它是先飞到那边，再靠回来以后，它是已经过了那个海峡中线，然后慢慢无害的这样上来，降低飞行空间的那个紧张。但是现在来再倒回来看哈，现在变成这样的时候，它的福州到就是503航线的这条黄色的线有没有？他就会直接飞过来，他厦门这边也是一样。那他会担心说，那你飞到503的时候呢，你没有接上503，你过了这一家，你过了那个亮哥的家以后没停，继续冲到雪宝他家，就是变成是这样，有没有？跑一跑以后没有转弯，就直接就继续再冲过去了，就他就担心，就是说，那会不会就对我们来讲增加我们的这个反应时，缩短我们的反应时间，增加我们的飞行压力。好，来，我请教将军，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第一个先说 M523航线，那时候要设立这条航线的时候，其实中共有表达善意，他邀请了我们很多的民航单位私底下到上海的塔台去看。那时候看发现说是他其实大陆来讲空中的运量非常繁忙，他从上海要飞到广州啊，飞到香港啊，这些东西来讲，他原来的航线大概都是贴着他内陆飞，可是已经很拥挤了。他说我们真的是必须已经
出来一点，对，
对，我们一定要开通这条航道。不然我们那边飞机实在是太拥挤，飞不下。如果再加上福州、厦门，对不对？然后再到下面广州来讲的话， 所以他希望开这条航线 M 5洞山。那那时候我们国防部有参与这次的讨论，那时候参与的人他去以后，他就说马英九有跟对方讲说，那你这样子走这条，我们不也不好意思说不要了。如果纯粹站在民航的立场来讲的话，确实你有这个需要，但是你贴近中线来讲的话，我不好对民意有交代，
对对对，
民众会惶恐，因为民众不懂这些东西，他会紧张，他会惶恐。那中共也主动释出善意说，那我就向东偏六海里，向西啦，向他们那边偏六海里，
这边嘛，
对不对？其实偏六海里只是象征意义大了。这个距离来讲的话，十二公里就战机来讲的话，大概就是也不过就是一分钟的时间，他就过来了。但是他最起码表示这种善意。那这次来讲，他宣布恢复五洞山航线来讲的话，就他不在偏上的话，只有一个意义嘛，那就政治上的含义，就是说我不再让你，我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一点都不让你，我也不担心你们民众心里的想法。我觉得最主要是表达这个意义。第二个，你说 M123 这种航线，我跟你讲，它从西往东飞哈。先讲这个航线来讲有没有影响，其实我跟你讲一点都没有影响。赖清德当这个立法院院长立法委员的时候，那时候我在
某，你说木马屠城是不是，
我在某一个，对，我在他在讲木马屠城，就叫得很大声，弄得我们国防部紧张兮兮的，我们去干一件什么事情，叫我干一件什么事情，又怕民众恐慌，叫第一架飞机下来的时候叫我开战车去追飞机。我真的啊，那时候就叫我们，
你在说什么
战备部队，
我听不懂，
因为他飞机下来，他说万一下来是解放军怎么办，那国防部你是地方
定一下你执行这个任务，
对啊，
在松子部，
我们啊，不是松子部没有，在台南机场那时候落台南机场那班飞机，
那时候在什么单位，
在卫武营当旅长，
你在卫武营啊，
对啊，我是卫武营的指挥官啊，
哪一年在卫武营，
就是两岸直航那年，你在卫武营当兵、喔。
对啊，我1999，
你在那里当兵啊？
我新训在卫武营啊，现在是卫武营是国家那个
因为公园，
以前就是一个军区啊。而且卫武营有很多故事，中国人怕，西洋人也怕，恐怖哦。卫武营你们在啊？
我知道，
现在很漂亮，对不对？
现在很漂亮，
有时候是那个就是
对，现在非常漂亮，现在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所以那时候你去支援，
我是最后一任的卫武营指挥官。卫武营，我把那个营区交给地方政府的，就是我最后一任。
所以你
那卫武营现在那个牌子上面最后一条还有，就是说由我交给地方政府，
小绿将军的地方啊。好
啊，那个时候大家就说，
因为等一下我要把他问完哈。所以你在卫武营当这个那时候做什么？
指挥官，
指挥官，
旅长。
你被指派就是去台南机场。
对，
第一架的大陆民航机飞到台南机场
落地的时候，叫我们在下面警戒。
原来 SOD 讲的都是真的啊，都市传说。那时候有讲说怕那个
下来是
飞机下来的时候是那个有没有阿三跟大婶婆有没有都很村姑啊，大家都很淳朴，对不对？结果一下飞机后啊，全部都是那个。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嘛？
是这样的。
啊，你怕你就
那班飞机是什么？
你准备要干嘛？哒哒哒哒哒哒，把它全部歼灭了。
我在提你那班什么飞机？你知道
吗？不是，你要把它讲完，你要把它讲完。
春节包机。
对啊，对，那时候就是啊。
春节包机，
各个航点。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
那我怎么不知道这事？
但当我们要很那个、啊。
第一次爆料了、
哦，很低调、
啊，对不对？立正捷报，当时第一班民航机。
对啊，
确实严防解放军入侵台湾。
我跟你讲，不是
我。进枪伺候。
你现在好，如果到台南的空军基地里面去看，那张相片还挂在那里。
那你人有在现场哦、喔？
对啊，我在现场、啊。
你到底做什么？你就是
就是我
飞机落地好，来我让你讲，让你讲。
我飞机落地的时候，我们在跑道头待命啦、嗯。就是万一下来的是解放军的话，我们必须要有所应变，
紧急
应
变措施。
我们要带多少？带两部装甲车去而已，就够了。打一架飞机，两部装甲车速度绝对够啊。哦。两部甲车，而且都是挑一些比较不会这个乱爆料的。这个干部，
那你执行这个任务，当时媒体没有报道呢？
当然不会报道，怎么会报道？
我根本不知道。
我们执行太多任务中，那个媒体都不会报道。这
所以各个机场都有装甲车伺候哦。
对啊，
当年哦，包含台北的松安机场也
有，一定有嘛？怎么可能会没有？
真的怕哦，
真的怕。
那你们怎么？那你们在那个那些旅客入境的时候，你们 X 光机有特别装什么吗？
没有没有，
生物探视，是否是解放军这样子？我
我们远远
他是有动作就要处理嘛，
我们远远的
监视，他没动作以后你就看着他，然后他就入境，他会对不对？你们
没有我们
监控他们吗？
我们车子在跑到机场的一侧了，他飞机跑到下来以后，我们监视那架飞机。那如果说万一下来是解放军采取这个突袭作战的话，我们就 会上去跟他对干，大概是这个意。等于说我们是 stand by 待命的。
那是国防部还是？哎、欸，对不起，是什么单位下这个指令？
就当时国防部啊，国防部、就是、国防部下。各作人员去都有。
可是来将军，我要问这个事情哦、喔。对不起，因为我虽然有当兵，但我们也不是职业军人，所以问的问题就是老百姓、普罗百姓。当下飞机落地，飞机没有被挟持，状况一一解除嘛。第二个，飞机也没有出现这个偏离航道，或者是对不对怎么样状况二。状况三，那些人也没有下来以后，居然有吸枪械或是怎么样，嗯、对不对、嗯？可是他可能前面都好好的啊，嗯、然后等到入境以后，过了三天才集结在那里吃了月饼，对不对？该动手了，然后就对不对？你有监控他们吗？
我跟你讲，这就叫第五纵队
啊！
这就叫第五纵队，
对啊，那不是
有啊有啊，当然有啊。
哦，有。
所以后续那些人其实都有适度的在掌握他们是指的是观光客还是什么是？
我跟你讲哈，我详细的名单我没有了，但是
旅客名单有掌握对不对？
以前来讲的话，大概基本上面他们就所谓的第五纵队嘛。那我们台湾也有一些相对的一些人在大陆这个做一些这个情报活动嘛，嗯、那他们也有人在，一定也有人在台湾做这些活动。所以说，我们国安局应该这掌握到比较细密资料是国安局了。国安局也不敢说百分之百有掌握到，但是这个合情合理，我们一定都知道，这个一定有人渗透啊，先潜伏，先去潜伏，利用这个探亲啊，或打工啊，或各种名义，甚至于说是这个偷渡入境的，一定有一些试度。
可是将军，你讲那时候其实第一班的那个两岸的春节包机是在马总统任内，对不对？
对，对
就2000年上来以后开始谈大三通嘛。
对，
所以即使是马总统任内，都还是有做防范就对了。
对，有做防范。
对，
那时候就是因为赖清德提那句话嘛，所以国防部也必须有这种，嗯、就站在就是比较这个以料敌从宽的立场，对你必须要做这种安排，做这种打算。因为我们军人思考的方向跟民间会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比较就是从战备方面来做一个考量，来做一个最坏的准备，最坏的想法了。然后做最好的准备。
将军，你看哈、哦，在马前总统的时期，他去谈的嘛哈、哦，那他也都还要做个防备，避免所有状况。那现在因为大陆的军机确实时不时就过海峡中线，嗯，尤其是巴士海峡这个绕到台东啊什么的，所以现在的那个民进党政府或者说蔡总统、赖总统当选人，他们会担心解放军对台不利，这样看起来也是合理，对不对？
我跟你讲，这非常危险的。你们要看看这条线，这叫什么线，你知道？你现在看这条线哈，我看你当过兵你就知道，这条线叫什么？叫靶台，你知道？嗯，什么叫靶台？台湾就是目标，你知道？嗯，他不是要飞到你台湾上空才可以对你攻击，他就靶位，对不对？左线预备，右线预备，对不对？现在就是在台海中线，他已经就位了，在那边，他只要一开火门，他就可以对你台湾射击了。他不需要，他不需要飞到你台湾上空。这种距离来讲的话，事实上就已经在他导弹，或甚至不要说导弹了，就是我们现在最新流行的一种，就是航空炸弹，有没有？用在俄乌战争里面，它就是一般空炸的炸弹，把它加上一个小翅膀，把它加上卫星导航设施。
那它飞机飞过来，它不用飞到台湾本土上空，它大概过中线，大概它就可以发射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说这个距离其实上就已经是在敌人的，我们台湾来讲已经在敌人的射程范围之内了。就像是我们打靶嘛，对不对？哈，上靶台，对不对？你不用说是跑到靶子上面去对着靶子开枪、嗯，你在离靶175公尺之外，你就可以开始射。
将军，您是陆军对不对？
对，
那你打靶准不准？
我非常准。我跟你讲哈，我准到什么
程度？你视力好不好？
我视力非常好，我准到什么程度？你知道？我在那边不是吹牛，我同连的弟兄都知道，我当步兵连长的时候，我连上有一半的人，在我训练之下，50公尺可以飙一根香烟。
50公尺远可以打到香烟啊、喔！
对，打断香。我们不去打靶，打靶那种是新进的菜鸟，让他们去打靶。像我们这些老
兵，你真的有把香烟放在那边啊？就把它打，看谁能打到，对不对？
插在那边，每一个一枪。
那打赢的人，有打到的人怎么样？晚上一根香肠。香烟放在那边，是插在哪里？
没有。
你怎么听起来像周润发啊，小马哥，对不对？
对，插在那个竹签上面，牙签上面啊，就插一根香烟。刚开始第一批上去的是老兵打。然后就老兵，大概我训练的兵大概10个里面，大概我一个连大概
可以。你是用步枪吗？
步枪就是654步枪。
那步枪你要算它那个弹道，要有经验啊，因为50公尺、100公尺、170公尺，它的那个
没错，
对啊，不一样啊。
所以维汉讲的就很清楚、啊，嗯，他就是内行的。维汉，我问你一件事情，你还记不记得打高调高还打高调低？
记得吗？
你听过没有？有没有印象？
我准心太久了，对，
就是准心。他讲的就是内行话，就是你要调那个准心。对不对？归零射击要怎么样去调那个准心，然后 这个一格一格吉祥，一格吉祥，按照那个来调、嗯。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来讲的话，训练都很精准的，
50公尺、100公尺、200公尺瞄的位置还有那个准心不一样。
所以我那天哈，那天新兵训练结训的时候，他们拍那个影片有没有记者去访问？我就说那口令都下错了。对不对？口令下啊什么？那班长那边什么？哎，敌人在右前方开始自相射击。我说哪有这种口令啊？标准口令，对不对？200正前方，这个敌伞兵开始射击。为什么要讲200？因为战孔有两个，有前战孔跟后战孔，就是维汉刚刚讲的，对不对？你如果说敌人300公尺，你要用后战孔；敌人在200公尺，你用前战孔。这个其实这个你不要看了，这个
远跟近看的点不一样、
啊。所以我刚刚讲说，以那时候是带兵。这是练兵，练兵你就要从严从难，从每一个小动作你都要教会他。从一个不管从一个打靶或一个手榴弹投掷或一个射击或干什么，你都要很认真去教。
将军，我看你前阵子有讲到以两岸现在目前的军力的悬殊，如果真是打起来的话，基本上你身在军中，你知道是没有胜算的，是每日来协防都没用吗？
我其实我很悲观，对这件事我很悲观了、啊。对不对？台湾来讲的话，现在光这些士兵的心态上面，还有没有说当年那种就是保家卫国、奋战到底的决心？我想说大概没有了。我不客气，老师也不会演讲，对不对？现在去当兵服役的心态里面，很多都是为了说，你像宣导，从宣导那种你就知道你招来什么兵嘛，就是告诉你说，第一件事情是告诉你说你有多少薪水、
啊，
对不对？有多少钱？第二个一定告诉他什么？你有几天假？我跟你讲，现在全台湾休假最正常的是国军。外面所有人都要有加班啊，临时加班、啊，国军没有加班的，也时间到你一定放假，不然他就立刻反应，立刻申诉。那你说这种部队，你看为什么前两天那种大南这个金门那个已经渔船事件都已经发生，还有士官可以跑去外出海钓鱼，你就知道说他时间到，我管你两岸兵凶战危，我该休假就休假。
然后你说那个后来被抓去大陆那个、
啊，对啊对啊、哦，他就是休假了，他还是一个自愿役的中士，
他不是去勤收的就对了，
他不是啦，这九六的时候像金门
来讲，他现在回不来，他回来了吗？还没回来了，
还没有回来，
对啊，
九六的时候外岛官兵在干嘛？在写遗书我刚刚那时候真的是在写遗书每个都在写遗书，准备开战，准备打，大家默默蹲在房间里面写遗书，那个年代同样都是两岸之间有兵凶战危，那现在都不对，我那天看到说那个兵。放假出去，对不对？还可以出海钓鱼，我真的吓一大跳。现在部队怎么变这个样子？说金门已经这么紧张了，居然他还可以正常放假去钓鱼。
那将军，你96的时候在李登辉前总统的，
对，
你是他的这个怎么讲？
我是侍卫长的参谋，我是
侍卫长，
等于是办公室主任啊。
所以你算编在大安警卫室里面了。
对对 对, 对, 对、
哦。李登辉是大安，阿扁是玉山，
对，
马英九是中兴，那蔡英文是什么？可以猜。永和、因为他住永和，他的户籍在永和，对，所以你是大安警卫室，你当之前是在李登辉前总统的怎么讲身边的侍卫就对了、
啊。对啊，对啊，对，是是是。
那以比起过去跟现在啦，就两岸现在目前的情形，你刚刚讲很担忧嘛，那所以国民党现在也很多的交流，刚刚在讲前面几个交流，可是国民党去交流，像马前总统去台湾也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啦。那国民党内部的话，你看像旭成都一开始都说他知道国民党内有人反对，不是党主席，而是说国民党没有给他全力支持。来，我请这个薛宝来帮网友问问题哈。将军，这是我们网友提的问题啊，你看要怎么来回答？来，薛宝来问。
好，那我们那个网友 Dixon， 我来帮你问问题哦。那国民党呢，是不是有考虑进行两岸路线大辩论，还是继续专注在内政呢？
第一个，我绝对赞成先做两岸路线大辩论。对不对？如果说是现在台湾，我觉得不管是财政啊、经济啊，或军事或国防或安全，第一个就是两岸问题是一定是摆在最优先的，对不对？然后其次才是内政嘛。当你这个国两岸之间问题没有处理好，你所有内政问题都是虚的，都是假的，都没有办法达到一个你想预期达到的目标。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先进行两岸路线大辩论。
那您觉得怎么走？就说国民党采取怎样两岸路线，对两岸好，也对国民党？国民党总想要重回执政嘛？如果你已经三次没有选赢朱立伦、韩国瑜、侯友宜，好，那一直都选不赢总统，你没办法执政。你想两岸只要国民党执政，就不会打仗。国民党一直没有执政啊，就票都不够，或者是说蓝白又分开的。你认为两岸路线大辩论你支持吗？那你觉得两岸国民党采取最好的路线应该是什么？
就是统一，
统一。
对，就是统一。
我跟你和平统一，对不对？
对，和平统一。我跟你讲哦，其实你我以军事角度来看的话，台湾的位置，你如果说是以美国来讲的话，等于是他的巴拿马运河。美国可不可能说是不控制到巴拿马运河？对不对？他一定不会不控制的，所以他一定不会。那他要突出第一岛链，任何一个国家要生存，一定要有海权。那他现在明显已经海权已经强大了，海军力量也已经强大了。因为他任用董军这个海军人员当国防部长以后，他势必要向海洋发展。海洋发展，他不可能去占领日本或下面打菲律宾嘛。他唯一一个在法理上面可以接受、可以允许他拥有的地方就是台湾。那我们相对来讲，美国会不会要台湾？会不会允许说台湾融入？美国也不会，对不对？因为如果说一旦台湾融入中共之手的话，我想第一个倒大霉的就是日本。日本跟韩国的这种航运线，它从这个马六甲海峡出来，经过南海，就是经过台湾海峡。不管是走东边或走西边，这是日本的命脉，日本的生命线在这边。那就美国来讲，也绝对跟日本来讲，绝对不允许台湾融入中国之手。所以这东西，台湾现在就夹在这中间。那我特别要讲一件事情哈，现在中国来讲，不是没有军事上武力，不是没有能力武统，对我们以双方实力来讲的话，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他要台湾是要一个完整而可用的台湾。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重要。什么叫完整而可用的台湾？就是你不是光要这个台湾这块土地的完整，你还需要里面的人完整。你不但要人能够完整为你所用，而且要心为你所用。我觉得这是大陆上面它一个大的方向，一个大的目标，在这个地方，它可以，它不用急统，但是它长期以来，它如果说在慢慢在经济上面或在其他外交方面，它如果说是它的这个军事实力可以压过美国来讲的话，它经济来讲达到某种成就来讲的话，它在心理上面，你台湾会认同哪边？我觉得它目前来讲呢是走了这个方向。我们东方军事思想跟西方军事思想有很大的不同。什么样不同呢？我喜欢用打麻将来形容东西方的军事思想不同。打牌了，这个老美他们打的牌叫做梭哈，对不对？好，就是梭哈什么？就是我比你大，我就赢你，对不对？好，你是一队，我是三条，我就赢你，对不对？好，我是三条，你是同花顺，
他们打扑克牌，
对，他们军事思想就是这种观念，就是如果说你是机枪，我就用迫击炮打你，那我有迫击炮，你就用大炮打我，你有大炮，我用飞弹炸你。所以双方来讲是比在强，你看不管俄乌战争或者讲这些东西是都是以这种观念，就是我一定一个比你一个强。那西方我们东方来讲的话，我觉得像是什么，像在打麻将。我看我问你哈，你刚刚讲打牌，这个十三张里面最大的牌叫什么？你知道吧？
最大的牌、啊？
对对对对对，那牌前这个牌我们讲说什么有清一色啊，有什么一条龙、啊哦？
你说台数最多的、哦？
哎对。
台数最多的
有没有听过？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国士无双？
国士无双啊，对啊。
对，什么叫国士无双？你知道？就他完全不成搭。就比如说，他不是二六九，
对，一手九手，对啊。
哎，对，要不然就是、
啊、一桶九桶，一万九万，然后都各一张啊。
对，各一张啊，就这样十三张最大。这种牌是最烂的牌，它是最大的牌。这就是我们东方的军事思想在这边。
烂到底以后就无限大了，对不
对？不是我烂到底就无限大，就是说我一定会这个审时待机嘛，哈，可能我随时我都有机会能够翻转整个局势，对，我们国语叫做我们现在喜欢讲叫逆转胜，对不对？哈，这是西方的东方的军事思想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哈，蒙哥马利二战很有名一个元帅，他特别跟艾森豪讲什么话？艾森豪那时候当总统，他说你千万不要在东方来讲动用地面部队跟东方的部队打仗。他知道说东方这些军事思想哦，他有很多奇奇怪怪怪招的。如果说我用比较现在大家听得懂的话，就是东方人会用不对称作战，就是我简单的解释。你看，不管是从韩战到越战或几次战争里面，他们用的都是一种不对称战争的做法。
对，越战美军就打不下来。
对对，所以他就是什么，就是说我就是国士无双嘛。我虽然说很烂，可是我还是有机会赢你，只要我坚持到底，我就有机会赢，或者说我。时机掌握到那个时机，我一下就赢。那我觉得中共对台湾来讲，第一个他希望完整而可用的是台湾，这是他讲的话。第二个，我们还有一个军事思想讲的叫什么？就是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谓之废流。什么是这《孙子兵法》里面火攻篇的一句话？就是你战胜打赢了人家，占领了这个地方，可是如果说你不能去治理它来讲的话， 对你来讲叫做废，浪费，你就浪费你的兵力，浪费这次作战，反而变成大凶。所以我想，如果说是中共来讲想要统一台湾的话，他有这种观念、这种思想在里面。他要他不会用武统的方式
乱打的话，反而变成他的麻烦，就
对了。对，哦，你看现在哪个国家不是这样？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加沙，对不对？乌克兰，那就是我用武力去打下，打下来以后再说。但结果是造成怎么样？造成他没办法治理，反而造成他后续来讲的话，他会被拖累在那个地方。所以我想说，以这个习近平他们的想法来讲的话，他会时间在他那边嘛？他现在来讲，其实竞争的对象主要不是在台湾的。那台湾你现在保持现状，你不要有太大的改变。那他也警告，这样警告美国。但是长期来讲的话，我想后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你是不是有机会发展这样？也有可能说，解放军或中共来讲的话，突然经济崩盘啊或干嘛，也有可能，对不对？但是如今来讲，看起来他崩盘的机会是不大了。那目前来讲，从他的建军速度来讲，是比美国要强。我们不管从基础建造或军工业、基础业来比较的话，很客观的数据来讲，美国现在来讲，军工制造业是在走下坡。那会不会在这个时候，对，从几件，我自己是觉得从几件事情看得出来，就是从美日这次签的安保条约，很明显看得出来，它是什么？它就是把日本原来美军驻日的司令阶级是三颗星，但他们三星叫中将，你知道，他四颗星才叫上将，实际上是中将。那印太司令是四星上将，但驻韩的司令是四星上将。所以也就是说，日本的驻日美军的司令，他要指挥动用他的军队来讲，要经过印太司令同意。他现在直接把他提升为四星上将。那这个岸田文雄很高兴啊，他认为提升他自己国内的这种分量地位，跟韩国一样是四星上将来驻军。但相对美军是干什么？就是打算盘，就是说你就是万一你日本有事的话，我就赋予这个驻日的这个司令，他可以在第一时间动用第一部队。所以我们在讲这种状况看起来，美国会不会很担心日本兵凶战危？其实他也担心，整个第一岛链他要担心兵凶战危。然后下礼拜尤其是跟菲律宾的也有一个军演嘛，是16000人的军演，其实就是美军在演习啊。菲律宾有什么军事？他也没什么飞机，也没什么军舰，就是美军自己在那边演习。这次演习很明显看出来，他用了这种不管是他演练的以前来讲没有那么大规模，这次演练的规模，他演练的科目，我讲第一个科目是什么？夺岛作战。他在菲律宾演练夺岛作战，他在哪边演练这个动作呢？在巴拉望岛。巴拉望岛旁边就是。
他想要夺什么岛？
对啊。
他演练夺岛是他想要他的计划是什么？
是不是美济，对不对？或主臂或者几个？我们知道目前来讲，中共在南海是这几个岛。
对，他去，可是到了他去夺中共现在目前驻守的岛的话，那会引发战争的。
会啊，
对啊。
但他就做，他目前来讲，你说什么？第一个是夺岛演练，对不对？第二个他又演练什么？他又演练在海上面部署他的这个叫做滨海作战团，就是把他的这种提风系统啊，就是对空对海的这种中程的武器。中程导弹武器部署在那个地方，那这武器现在已经运到菲律宾了。那我们从美国这些动作，你不管是从这个跟日本的条约，跟菲律宾这个军演，以前从来没有过，以前从来他们叫肩并肩啊，都是在菲律宾本土上面演习，没有到外海演习过。这是他直接在你外海，在你美济礁旁边200公里演习多少演练，那你想看这种针对性有多大？那我们这东西必须要我们自己台湾自己要留意了哈。这个因为我自己个人来讲是军事的嘛，所以比较注意这方面的讯息。那我们台湾来讲的话，现在美国自己也很明显，他关岛现在来讲防务很薄弱，他关岛等于现在是开天窗了。他关岛本来要
关岛不是美军的重镇吗？
对，
他现在薄弱，为什么薄弱？
他以前他的观念，他认为说是你老共根本就不可能到我关岛来，所以他关岛可以说他根本就是这个人间天堂，你知道，军中乐园。他现在来讲发现不对劲了，他要部署萨德系统，他现在才开始部署，
因为东风飞弹打得到关岛啦，
对，
关岛快递呀，
然后他还部署什么？部署爱国者，部署成功没有？没有，他明年度2025年的国防预算已经把这条删掉了，然后他的爱国者系统也运到乌克兰去，
所以关岛的爱国者飞弹跟那个萨德系统都没有部署，
没有，目前没有了。
原来放弃关岛了、
哦。对，原来他的国防预算是编列2025年。你去看美国的国防预算里面，他2025年删减的项目，其中有一个就是关岛的对空防御系统啊。那很明显，应该就是萨德系统。
那他现在为什么放弃了？
他不是放下，他认为说还没有那么急啊，现在乌克兰比较急啊，以色列比较急啊，
哦，他排不上是不是？
但以色列现在来讲，等于说他们现在急需要防空武器啊。那个泽伦斯基不是说要25套嘛，嗯，他等于说前两天他自己也承认啊，对不对？东西都被这个拦截了7枚的飞弹，但是后来有4枚他没办法拦截，他就看着飞弹打他，因为他完全没有飞弹。
等一下，张军，因为那个东风飞弹可以打到关岛，有一型哈，我现在我怕讲错，就不讲哪一个型号，我没有记得那么清楚。有一型是可以打到关岛4000公里以上的射程的，叫关岛快递。
东风17，
东风十七是不是，嗯？那他都已经有这个飞弹这么多年了，关岛还没设萨德系统或者是爱国者，那他是怎样？他不怕他打，喔？
所以我觉得
你的意思是说，他其实是想设，
对，
可是他国防预算排挤一大堆，这边又乌克兰，那边又以色列，所以他根本无力去处理就对了。
他对无力处理，他原来是不认为说是没。其实为什么这个东西是有原因的哈？其实雷根总统跟这个那时候，苏联的手，那个头上有个疤的戈巴契夫了。他们两个有签一个协定，叫中岛协议，就双方互相我们都不要发展这中程的这个导弹，因为你这中程导弹装上核子武器，它影响太大了嘛。所以他们自己把自己阉割掉了，你知道？嗯，所以500公里到5500公里这个阶段的飞弹，我们大家讲好不发展。所以美国来讲，这个阶段它完全没有发展这个阶段的武器，但是他拉中国来签，中国不签，他们也没料到说中国会发展这么快，就没想到过几年以后，他发展还发展比他们快。就东风27、东风21陆陆续续出来，美国才觉得不对劲，川普时候才撕毁这条条约，他现在才加紧在发展他的这种中程系统，所以这是有他一个历史过程，不是说那以前他们是觉得说，哎，这个中国不可能发展出来这么先进的武器。所以他们就无所谓，他主要是冷战对象是俄罗斯，而不是中国。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但是没想到中国突然在军武方面实力突然冒这么快，啪一下上来。那你想想看，那个速度，平常讲，以我们军人来讲的话，速度真的是算很快。
刚刚将军在跟大家讲军事的部分，其实我听到几个重点，用国事无双来形容，就是说你以为这个牌很差，你把它凑成国事无双，你就是最大的牌。
对，
好，然后还有不对称作战。其实就是以小试大的这个逆转胜，对不对？好，这我相信各位网友应该都很了解。可是，在那个刚前一个网友在问那个两岸路线大辩论的时候，你那时候其实讲的是说，你觉得统一可能是两岸最好的路，对不对？
对。
那台湾如果不接受统一的人，他就不会把这个投给国民党，那国民党怎么执政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不是因为我本身不选举嘛，哈，所以我愿意讲实话。对，我讲的是实话。如果说纯粹就选举考量来讲的话，但是我觉得我们台湾现在最糟糕就是说，有些人只是为了选票考量，对不对？那你为了迎合选民的意见，但选民的意见、选民的想法是100%正确的，我觉得这也必须要打上一个问号。这个，但是我纯粹就是就台湾国防实力的立场来讲，现在这次来讲，为什么顾立雄当国防部长的？
为什么？
我觉得只有两个原因。
哪两个？
只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有能力的人根本就不愿意干。
为什么？啊？为什么？
谁干你的国防？败军之将谁要干呢？对，纯粹来讲，如果说两岸一打起来的话，台湾我们国防部有多少个家当，我们还不清楚嘛，对不对？那你说会不会那压力多大？每天这边打那边闹了，老百姓又不谅解，对不对？然后再像部队，你看我们光一月份，今年才到四月，光自我伤害的官兵就已经10几起了。那你说这种那国防部长压力，不管是管教啦，或者是说这个两岸之间的兵凶战危啦，那上级不见得支持他。我有这个能力，我已经干到上将了，我干嘛去淌这趟浑水？你今天找的国防部长，你最起码他干过参谋总长的。你如果没有干过参谋总长，你只干过总司令级的，我干过参谋总长，我干嘛去淌你这趟浑水？我在家里面养老，对不对？含饴弄孙多快乐！这第一个，他找不到这种有能力。据我知道的人，我认识的人，他们都没有意愿。第二个，我觉得顾立雄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来洗脑国军的，他不是洗涤人心吗？就希望把国军变成台军，就这么简单，对不对？你说如果说不管国防部现在三个军嘛，军备、军政、军令，对吧？军政是国家建军的方向，军令是指挥作战，对不对？哈，然后军备是国防武器的采购，叫军备，大概这三个部门。其实这三个部门我必须要讲哈，就是你顾立雄你了解到多少？你我不相信你都能够了解任何一个。这个国家的政策来讲，我们一个国家不管是政治、军事、经济、财政，然后一定是几大支柱嘛。那军事其中一个，我们军事来讲一定是听从政治的指导， 政治指导军事绝对没错，军人也一定要服从军事的指导。可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说你政治你也要军事的支持，你才可以达到你政治的目的，对不对？你如果说政治上面你得不到军事的支持，你这个是空的，你知道？就我每天光想要说，哦，我买一个兰博基尼的车，这是我的人生奋斗的目标。可是你每天在家里面不去认真工作打拼赚钱，对不对？你手段达不到，你光有那个理想，你有什么？
银行只有200,000，想要买2000万的车，那不可能啦，对不对？
对，你说我们台湾要独立，那你军事上面可不可以支持台湾独立？你可以军事上，现在好讲到这个，我就特别再多讲一点，台湾到底要打什么仗？海鲲号潜舰对吗？我跟你讲，这根本就大错特错。
你反对盖潜舰好、嗯？
我跟你讲，我不是反对盖潜舰，而是建军有一个建军的理念。建军很简单的两句话，第一个就是打什么有什么，第二句叫有什么打什么。我问你，我们是希望要打什么仗，所以我才去准备买什么东西嘛，对不对？啊、还是说我有什么东西，我再去打什么样的仗？你一定要有全程的作战构想。那你现在我们到底要滨海决战，还是要打城镇战，对不对？还是要说是这个鹤底于彼岸？你如果说我的战略构想，我的作战构想是鹤底于彼岸，你去建盖潜舰，对不对？哈，很远地方你出海，我就把你干掉，或不让你的舰队出海。那还是说我有潜舰，我在想办法去打这种仗？那假如说你的建军，我们的国防理念以前是阻敌于彼岸，那现在来讲已经是准备要打城镇战。你这哎，
它是三阶段了，
2800亿，
阻敌于彼岸，决战于滩头、嗯，现在是这个巷战，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
继续打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说你这个潜舰来讲，你不是说想要什么买什么，而是说你要有一个整体的构想。但是很遗憾，我们自己国军来讲的话，你说像以军武来讲的话，布雷车的理念跟潜舰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理念，一种是攻势作战，一种是守势作战的两种不同的武器嘛。那你到底要投资在哪一种？你资源是有限的，2800亿，其实也不是一笔小钱的。对，2800亿，这个你可以建立一支很就是符合你自己作战理念的一支军队。
那个将军讲了2800亿哈，到现在为止其实搞了半天，国防部也没有承认这个数字。嗯，好，那立法院一直问说，到底是不是后面7艘就是要变2800，那就是1艘400啊。嗯，我记得一开始有跟大家讲说，第一艘将近500，480几还是490几，是因为第一艘，万事起头难，设计费啊等等，后面7艘就便宜了。嗯，就后来发现后面7艘也没有便宜啊，因为日本要做一个大概同等级的柴油潜舰的话，100多亿台币就可以做出来了，金级的，对不对？嗯、但我们这边的话是要400-500亿，是比较贵啦。好，但是因为国防部并没有证实这个好、哦、到底是不是2800亿这个数字哈、嗯哦，我们再请那个学宝来帮网友问，大家很关心的，如果真的打仗的话哈、哦，到底是金门是什么样的地位，好不好？来，
好，我来帮那个网友狮火狗问题，他说您在小金门呢担任指挥官，有没有碰过共军摸哨或是刺探军机的时候？
我有，他们不叫刺探军机，我跟你讲哈。这个每个阶段不一样。我们刚毕业的时候确实是有，但是大家不要把这个东西想得好像很可怕，其实是很这个黑色幽默的。你知道以前哈、哦，两岸之间军人跟军人，那个阿兵哥跟阿兵哥怎么样？他们的水鬼摸上来，
真的有吗？
有啊，当然有啊。
他来了不就
没有，那个是更早之前、
啊。是电影吧？
不是，水鬼就是半夜摸上来以后，然后就口令。然后他就，
他跟你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不然他来干嘛？他来打下。
大概我们毕业的时候，大概民国70几年就已经是什么样？你讲那个可能是民国50几年的时候，
打八三炮战的时候，对不对？
他来的时候，他在那边草丛里面，他先吹一个口哨，吹一声，我来了。
啊？对。他要。
然后我们卫兵，
你说水鬼上岸还吹口哨？
对，他吹口哨，我在这里。然后我们阿兵哥就。把已经买好一包长寿烟，放了一个塑胶袋，里面再放一个石头绑起来，
丢过去，
然后他捡到那包香烟，他就游泳回去。
为什么？
他又有交代啦、啊哦，我去过了，我带了一包长寿烟回来，我去过金门啦、
啊。哦，那是给他白长寿还是黄长寿？给他烟。
对，就是我们对方，
我们阿兵哥应该立刻把他逮捕抓起来啊。
没有你不要以为说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这个东西有什么？这个战场上面哈，这个德军跟这个美军在作战的时候，他们有一年过圣诞节，还大家想好说，哎，我们现在圣诞节，我们大家把武器放下，出来大家一起狂欢一下庆祝。 Christmas，、就是、然后再各自回各自的战壕去、嗯。所以在战场上那个时那个年代，双方大概会这样。但是我们那时候有一种设计叫驱离设计、警告设计，就是说我们有一些限制性，就是现在这次讲的禁限制海域。所以我一直讲禁限制海域是用机枪打出来的，那就是你这个进到这边来，对我可能防卫有威胁的时候，我用机枪会对你射击，然后告诉你说你已经越界了。啊，那个时候大概他们船就已经会回去了，所以那时候是有这种，
所以不是刺探军机，哎，是口哨换烟，哎，
对啊，
啊，是不是？好，那那个来
交换物资，
需要第二题，会不会打金门？这个将军是在金门，
对啊，
他绝对不会打金门，他绝对不会打金门，
啊、
因为第一个金门已经没有在以现在的武器装备已经没有任何战略价值跟意义了，嗯，我们现在在那边驻军只是象征性意义的驻军，所以这次在金门挑事实在是不智之举。因为他以第二个以他的武器装备，他大可以，其实已经不太像我们想象中诺曼底登陆那种两栖登陆作战，他直接我们讲前叫登陆作战，他现在叫跨岛作战，就我一脚就直接跨过来了，是这种理念，所以他不需要再经过金门然后干嘛，反正有一个地方我觉得他可能会优先打的，如果说以军事来讲的话，澎湖，
哦，澎湖，
对，澎湖，
你觉得两岸如果发生战争，第一危险是澎湖哦？
对，
啊，为什么不直接打台北？
对啊。
对，
因为澎湖会对他，澎湖在中线呢、啊，他一定要，就算是他不拿
下把澎湖打下来再打台湾，
他不见得要拿下，可是他必须要把澎湖缴械、啊，不然的话，就像是说这个，我今天要去这个，嗯，有一个漂亮的女生在，我想去追一个女生，哦、对，就黄伟汉在这边，对不对？没事，
先把我处理掉，
先把你处理掉。
不用了，你就吹口哨，我就知道你意思了。
要丢一个香烟过来、
哎，或者是说给你钱，哎。我派你去看个电影
我看到美军在澎湖有设那个包含雷达跟一些相关的武器，所以澎湖我们是有 中线阻截力量就对了，是不是？
历史上面攻打台湾第一个一定先打澎湖，你从郑成功开始看，对不对？到施琅收复台湾，其实日军那时候到台湾来也是先到
先打澎湖，
对。那澎湖就我们台湾立场来讲的话，你如果要在台北，你要在北部地区登陆来讲的话，我澎湖如果说对你来讲就一直是一个威胁，因为我澎湖可以切断你海上的运补线，你后续来讲，你运输线，我从澎湖发射海上的雄风导弹、嗯，就可以把你后续运输的船打掉。那你登陆上一个部队，你就没有便当吃了，对不对？嗯、你上来的便当，你肚子就饿。
所以将军今天跟大家讲哈，如果两岸当然我们不希望哈，真的发生战争，他觉得判断共军会先攻击的不是金门，而是澎湖，对不对？
是。
好，另外有两个问题我要请教将军，因为这两天看到这个叫山姆小叔了，他去年是打那个防弹背心，他的那个抗弹钢板，他觉得说国军的不达标，跟美国比啊，甚至跟解放军比都不够好、嗯。那他最近又去测试拿我们的钢盔，而且他不是只有拿我们国军，他拿好几个国家的同时打一样的规格去打以后，我看到影片其实我很惊讶了。那个解放军的头盔打完以后，像没打过一样，因为完全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嗯。但是我们的国军的钢盔就直接掉一大块，然后里面的那个应该是个模型哈，它这边就黑黑的，有没有焦掉了、嗯？我在想说，如果我今天是人的话哈，在这样撞击下，这个人是不是现在就已经颅内出血了？是不是就已经就晕倒了？将军，您是陆军，这个我们国军的军备目前确实不优吗？
我这个东西哈，如果说就钢盔来讲的话，你用子弹这样打，是不是谁优谁劣，我不敢说了哈。但是我是个人是觉得说，这个打钢盔我打过了，我们拿步枪去打钢盔也打过。那你要看角度嘛，
对
对不对？
有的角度是就
擦过去了，对不对？哈，所以说你如果说九十度的话、嗯，其实以前我们那时候带美军 M1 钢盔90度是已经打穿，90度啊。如果说对着90度打、
所以即使戴钢盔，只要角度刚好的话，
对，还是一样会打
穿的，
对。但是所以说我因为这东西我没有说很确实的说它用什么材质啊，因为现在科技可能更好，对，防弹背心啊材质科技，或者说钢盔的这种用的钢材好坏来讲，我不敢多做评论。可是我觉得说就我作战来讲的话，我需要一点什么样的钢盔？第一个就是不要太重，如果太重的话。妨害我的运动，对不对？妨害我的各种作战技能。嗯、第二个，我防护力来讲的话，希望说是，最起码基本防护力，因为敌人不太可能冲到我5公尺面前对着我钢盔开枪嘛。那可能通常大概在100公尺之外，对不对？如果100公尺之外能够达到防护能力来讲的话、嗯， 我觉得就应该是足够了。
好，
因为不太可能冲到你面前，然后去打你钢盔，要打100公尺，冲到5公尺之内，一定是往你身上招呼嘛。
果然是小力将军讲的就是对不对？不是乡民的版本，就你要看还要看角度啦。
哈。对，
再来，我们今天这个现场是5连4旅小力将军，5个连长4个旅，那这个部队你最熟了。我这个真的要问了，因为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是觉得很扯。因为我以前第一个我在空军，台东制航基地，你是当做那个哈大门的那些警卫是加手加菜嘛，他一定要核对进来的人员嘛，
对
不对？
对。
第二个我以前在总府跑新闻，我们有一个总府记者证，雪宝你知道那个证啊，它是有透过任何检调系统啊，还有警政系统去看你是没有前科啊，有没有贩毒什么，良民才能够进总府哎。
真的、哦、
一个证，对、我们所有8几个记者要换一个总府出入证，而且只是到记者室，不是到总统的办公室。所以我说这个军区是这样，这个新闻跟大家解释一下，桃园的66旅哈、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移民署的官员哈、他速度通报说里面有逃逸的外劳，那、外劳合法来台湾没问题嘛？可能就6年的时间，那有的是看护，有的是，但男生的话通常都是做工程啊。可是时间到了以后呢，基于各种理由，
他没有回去
，但他就消失在人群间。隐匿在我们台湾，据说有4-5万人的逃逸外劳、那这些人其实还有工作能力，也事实上在台湾各个部位工作，可是他已经不合法了。如果被警察抓到的话，是要遣送回去的哈。那这些外劳在各地工作，居然还可以到军区里面去工作。那有人通报说，这个桃园66旅里面有逃逸的外劳、我们跟厂商包工程嘛。结果呢，他是通报了几次以后哈，都不能进去，或是后来进去以后呢，找不到人。就这一次是。终于找到了，有6位啊，是这个逃逸的外劳。我的问题是，我把这个新闻跟网友们解释一下说，我要问将军哈、就所以我们的军区原来是你只要是，比如说我这个是老汉工程公司包到了嘛、我今天带雪宝或是带阿豹进去，他也不管，我说这个是阿豹啊，他那个是雪宝，他说好就进去了，他都不管的吗？
哎，这真的是不能不管，这真的不能不管。我特别要讲，就是你说你站过大门卫兵嘛，你。最起码我们会核给这个，你如果进来的包商，对不对？好，进来修东西，我们最简单的一个会客哈，就都要有会客证嘛。那你包商来讲，你可能每天要进出。如果说你觉得说每天换证很麻烦来讲的话，那我最起码审核过以后，我才给你一个进出营区的一个进出出入证，让你可以出入营区。进入营区之前，然后卫兵一定会看你这个证件。是不是你本人核对一下，甚至还要把你车子引擎盖，不是后行李箱打开来看一眼，
对啊，本来要打
开啊，对不对？你不要说到时候带
枪出去，里面藏两个人，对啊，
藏两个人带两把枪出去，
或是带东西出去。
所以这下湖营区在哪里？下湖营区在林口了。
哦，这个在林口的。
林口这个，林口这边是属于桃园龟山区嘛？
哈，
它是属于桃园龟山区，
那
边是属于，就是长庚医院这边。像如果这个营区我也待过，所以我就很清楚。
这你也待过？
我台湾没有。
那我要问将军就是这个啊，因为我他的意思是说我就有包商要进来施工嘛，
对，
那包商就是拿包商的证，
一次
包商，那可是包商带什么人来，他显然是没查核嘛，
这可见的门禁管制有问题啊，门禁管制真的有很大的问题，你怎么会这样子让这个包商，你既然包商包了进来没错，但是你工人你也要审核啊，工人也要给他通行证他才能够进来啊，
他就是拿包商的通行证啊，
对，
只是他可能不知道，
不是，
比如说包商今天带10个人进来，
对，
好，那就是10个人都是挂包商的证，只是这10个人是谁，他可能是不是就没有查？
不是，那是包商责任。你包商，
对啊，
我觉得这两个哈，这两个都要，这两者都犯了错。第一个，我讲包商来讲的话，你固定，你今天你到军事营区，尤其是不要说军事营区啊，你不管任何营区，只要是敏感的地方，你施工都要经过严格的查核。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不是光我们国军都如此。对你进来任何人，我都有权要查责你，我必须要核对。所以你报上你今天你如果说固定哪些工人来讲的话，你可以一次申请一份进出人员的工人名册，那我审核过以后，对不对？是良民证的，然后尤其是如果说像军事营区，应该都经过这种安全审查，才能够让你进出营区嘛。那你如果说我今天要换工人，你报上也要跟门口卫兵讲。第二个错就是门口卫兵的警卫，那你有没有很认真去查？还是每天你久而生玩，对不对？就顽皮的就无所谓了，吊郎当，每天那辆车知道是包商车子开进去就开进去，带了几个工人你也不去看，你也不去查，这也是现在来讲的话，就是这东西事实上确实是失责失职，然后干部也没有很严格管教。我跟你讲哦，以前卫兵多凶啊，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哈，我们曾经有一个卫兵少尉多凶悍啊。就你们开枪直接打副师长，
他副市长不出示证件，是不是？
不对，不出示证件，坐吉普车，他去巡视营区，台北阳明山竹子湖。他那时候部队刚换防，新的部队一方进来，然后只是这个营区最大指挥官是一个少尉，就一个少尉。我那时候很佩服那时候预官哦，他真的是，你说那时候部队战力有多强？副市长进来，他忘了带识别证，你知道？吉普车开到营区门口，卫兵把他拦下来，卫兵把他拦下来，他说我
是副：“你知道我是谁吗？”“对啊，我副市长。”
然后
师长是不是？
对，
老师的师。
师。
那副市长是什么？
少将，
已经是少将了、
哦。也是少将，少将副市长。就他进营区门口不让他进去，就不让他进去以后，就卫兵就稍微出来了。稍微出来说这个就要跟他要证件。
对。
一看他们，我一个少将被你一个少尉刁难，算了，不去了，回头走。就叫司机掉头，就那少尉拦下说：“你不准走。”他说：“我先要核对你身份，才能够离开。”哎，那个时候军队都有战力，
按照标准啊，对，
按照标准，我要核对你战力，我怎么知道你这部车是不是赃车或者是伪装的？我干嘛就不让副市长走？你知道？就那副市长心想：我当兵当了一辈子，受你这种少尉窝囊气。走，油门一踩，啪开，油门一踩，那边就激火射击，啪，全排一起开枪，把副市长打了一个洞。
那副市长怎么样吗？
啊，就受伤住院了。我跟你讲，那支部队，我跟你讲，名字叫两三四师长城部队。
哇，这个有上新闻吗？
那没有，没有，那民国70年的事情，没有。我弟弟都跟你讲，
单位我也打得动。
就身上就打得到，后面就激火射击就打那部吉普车。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下次在我看证件的时候，还是乖乖拿出来。我的即使是少将都直接是。
但是我心里头觉得说，当年的那些那时候我觉得少尉哦，狱官哦，他都有这个胆子下令开枪。就现在你看看我们二战岛看到敌机，大家还连枪都不敢开。其实合理来讲，你本来就可以开枪嘛，用枪时机就有这一条嘛。对警卫之处所人员物资不使用武器不能保护时。你按照这一条，你就是合法可以开枪嘛？那怎么会弄到现在部队现在变成这样，就一点战力都没有？像当年你们少尉的时候多英勇啊，对不对？
谢谢这个小令将军今天带来很多的故事，
对，
包含了第一次的这个春节包机居然还在现场待命，解放军阿达，你阿刀都要你出力哈，然后还有这个。过去的这个部队是很严明的，
对，
好，即使是没有带证件的师长，都别想要来去自如，对不对？要盘查，这才是对的啦。那至于两岸的问题啊，还有这个军事的部分，刚刚将军也跟大家谈了很多哈，区安思危还是非常重要的，不要以为说没事，随时要有这个好，就是战争的意识，然后要做最好的安排。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五连四旅
是
小立将军，
是谢谢我们
下班甜心雪宝，
下
班来聊一聊，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拜拜，谢谢大家的收看，
记得要订阅下班和你聊的频道会员哦，小绿将军，谢谢收看。雪花穿黑丝，茉莉撒你，周三八点不要忘记。老汉说话题，雪花笑声魔性，阿亮剖析，犀利又精彩。下班了，聊一聊，下班和你聊。有分析的。